魔镜儿后动接着而有德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丁。今天是21年7月28日星期三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早盘前瞻。先看一下晚盘吧，昨天晚上美股有收跌，但这有点感觉是被咱们给带下来的。其中道指小幅收跌 0.24%， 还好，但是纳指是收跌 1.21% 当然这个外盘因素不是影响咱的因素，更多是咱们阴性人一下。而 A507 指来看，昨天晚上夜盘是收涨 1.1%、但是啊，在昨天咱们三点收盘之后，A507 指又跌了两个多点。如果按照跟咱们昨天下午三点收盘的点位来对比来看，那虽然即便你昨天晚上收涨 1.1% 了，那总的来看还跌 1.2% 了。所以说得早上还是得去低开，因为最近来看影响咱们市场的因素基本是国内因素为主啊，国内因素为主来看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啊，这个本身一个白马的一个回路，一个加速上跌，这是整个外盘方面来看。消息方面来看，有这么几个点，简单一看吧，因为很多一些行业个股消息在现在这种行情显得意义不大，为啥呢？因为现在很多风险系统杀跌嘛，系统杀跌，对吧？你啥消息可能都不太好使一些。但是还是有几个简单留意。第一个消息点就是根据供应链消息，就是存储机芯片啊，也就是这个控制芯片啊，存储机芯片产能缺货是将持续到2022年底，预计供给缺口约2-3成，其中28纳米制程最为吃紧。那这个半导体应该说最近的表现应该算上最扛的了啊。那这个昨天下午啊被市场拖累，因为其实在昨天下午之前，这个方向更是走出一个普涨，一个偏普涨。而其实这个本身随着拖累之后，短期应该说有防范的，这里啊是有防范一个补跌风险。但是市场止跌之后，我觉得这里还应该可以继续看啊，但注意一下，至于市场什么时候止跌，那你得结合盘面来确认了，因为以最近市场来看，要求判断这个止跌来看，从预测上可能并不太容易，可能更多要通过一些算是通过一些止跌信号、止跌一些形态来进行确认去判断吧。但是至少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止跌之后，市场止跌之后这个方向还看，但是注意一下，在市场止跌之前，这里的这个补跌风险是接下来注意防范的，这是一个。那再一个消息点，那就是根据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4次委员会这个会议致席啊，说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是拟亲情8月份的这个人大这个会议审议啊，当然这个审议还上就是这个三胎全面放开，但还是一个三胎的问题，我们前面也说过很多了啊，还有三胎，这个不是放开不放开的问题，而是三胎你能不能养得起，大家还愿不愿意要的问题，对吧？这个跟二胎是截然不同的啊，截然不同。这也是还是一个，即便你说你这个通过了啊，最多市场也就是偶尔反一下而已啊。这就是孩子售后也是一个题材有没有基本面逻辑支撑，这个不一样的。如果有基本面逻辑支撑，这个题材的量级可能就会大，能够有持续。如果没基本面支撑，最多也就反一下，甚至有的时候连反应都未必会有啊。借这个休息点来看，还是强调一点，就是大家在关注后面关注题材的时候，这个题材基本面逻辑有没有是大家需要看的啊，这是一个。那再一个消息点，谈不上消息点了，就是算是也是最近比较热的，就是继这个张坤对吧，焦威、梁浩等明星基金经理反思过往投资操作之后，这个私募大佬但斌也道歉了啊。这个但斌，这个估计很多老朋友对他熟啊，号称是蛋茅台啊，他是基本是价投派的一个，算是比较投铁的一个。那按照他的一个价值体系啊，尤其是他的书《时间的玫瑰》，如果有看过的朋友，就是好多股票啊，尤其是很多号称叫皇冠上的明珠啊，好多股票合适的价格买进去，然后呢一直持有，就是在他的体系就没有卖这一说啊，就是选股选上合适的价格，然后买入，一直是拿着啊。但这种本身也是符合一些长期价投的一些思路。那这种方式来看，应该说如果按照算长跑总的线来看，应该说他的这种思路是没任何问题。但是在今年上半年行这种行情来看，尤其低的就是去年很多抱团的一些这个消费白马蓝筹，那这个那可能就受压力了。咱比如说最近发布一条微博，说这个但斌表示自己在2021年经历了又一次考验，除了 A 股这个美股正贡献， A 股与港股全是负贡献。他还表示做的不好只怪自己，也在内心之中啊。但是一个为什么说到这个，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在济南这个报会，老丁也是有听到过，对吧？ 那个包括展示业绩各种来看，那还是比较风光的。但是现在来看，你这开报告会，我估计可能会被人催吧，对吧？那借这个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对吧？咱也不是说是嘲笑人家啊，说实话，从整个收益方面来看，也没有多少资格能够去嘲笑人家。借这个，老丁想说的就是，最近建假投玩假投日子不好过，各种消息满天飞啊，包括你像很多说法说外资撤退，对吧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开枪打了一只鸟，吓跑了另外九只鸟啊，还有的说是因为中美谈的不咋地，这些啊，全都是给下跌找理由。咱比如说这个开枪打鸟，这个教育培训。你好像说的是周末才开始收紧似的，老早就开始这个政策方面对这个开始收严了，对吧？只是具体文件是周末出来的而已，预期传闻早就有了。看看新东方什么时候跌的，看看美股这个。所以说，你如果你到整个周末你才反应过来上面有收紧，那你的政策敏感也太差了吧？好像这还有，再比如说这个中美谈的不咋地，好像说在谈之前，大家能知道，觉得能够谈出个利好似的，连这个预期都没有，那还谈的不咋地，这本身不就符合预期吗？那何来的利空呢？如果这些散户觉察不到，可以理解，那机构们这些都整不明白。所以说，原因来看，就是我们提到啊，或者更合理的解释吧，就是跌了半年，再加上科技成长那边的加速红心，那这里的资金是终于扛不住，开始了加速释放。按照正常来看，有可能会拖到年底才可能走这一段。现在来看，对吧？提前开始进行释放。就像刚才提到，因为在价投眼里，它没有择时，没有规避系统风险一说呀。好股票就是合适的价格买进去，一直持有，这很多些下投者一个体现。啊，包括巴菲特等等，他一直所尊重的就是这些，但是在每次他们这个加速，尤其是跌到最后的加速风险释放的阶段，总有各种天塌了的消息，包括茅台也是，茅台最惨的时候，你看看，围着茅台各种天塌的消息遍地都是，但是事后呢，对吧？事后跌出来都是机会，所以说，当这些玩价投的有些撑不住，被骂成屎的时候，那这里的转折也就快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对吧？首先一点不是，道歉，咱是这个看热闹啊，去嘲笑人家。因为很多时候咱没有多少资格去嘲笑人家。但是至少整个股市这里面很多这些所谓的一些规律吧，尤其是围绕人性方面一些规律，咱要去了解。因为市场股市来看一直这么循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性不变啊。借这个休息点也是稍微多说一点。那接下来谈一下行情方面，行情方面应该说市场大跌了2天，确切的说，从上周五就开始跌了啊。但是前面这几天跌的主要风险释放是以白马蓝筹股为主，很多个股啊，其实是跟着指数回落的。因为白马蓝筹一跌，指数是大跌，指数大跌，很多个股也是跟着指数回，所以很多这几天是应该是这么一个主要的风险。而一些局部方向，就是强势的方向，在昨天之前还是比较抗的。咱比如说科技成长呀，钢铁呀，券商呀，其实在昨天之前都还行。那这也是老丁近期看好的几个方向。但是当昨天市场再次回落的时候，那偏扛的这些方向补跌风险也就有了。而且接下来的主要风险，而且就有望是强势补跌的风险。因为咱整个很多，以昨天的盘面为例吧，截止到昨天上午的时候，很多资金仍然是往这里炸。昨天半导体走出一个普涨呀，但问题昨天你追进去抄底的资金，你昨天卖不掉，你昨天下午回来之后，相当于你被套里面去，你出不来呀。想说的话，最快也得是今天嘛。而且本身市场来看，一旦整个市场因为很多这种止跌更快止跌，没事，一旦止跌的时间比较晚啊，迟迟止跌不了，那这个时候偏扛的品种，原先它有着一个算是最多的一个先天优势，因为市场止跌偏扛的是最容易会窜，但是一旦市场止跌不了，那接下来风险主要就是他们，或者主要防范的是他们，这也是注意。当然，在这个警方强势补跌的同时，白马蓝筹股有没有止住，这也要同步看。因为影响不一样的，咱这个咱只需要看上证五零就行。虽然老丁比较习惯看 A50 机制，因为 A50 机制比上证五零啊略敏感那么点啊。当然这个大家更如果不习惯直接看上证五零也可以，或者说直接看上证，因为上证五零其实很多走势啊跟上证都差不太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咱以直接大家所期的上证为参考嘛，如果有止跌，它是有助于减缓强势补跌的风险释放。如果说上证也没有止跌呢？ 而且继续回落去走跌来看，那这个强势补跌可能会有一个算是共振之下，那这个走势就更难看更惨了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注定防范。所以说今天重点是什么呢？得看早盘呀，看看上证有没有去止跌一些预期啊，因为跌了两天之后能不能止跌一下呢？这个你别小看这个，还关键的 啊早晨首先预计是低开啊，关键是低开之后的表现，早盘第一个休市。如果咱比如说低开之后有出现比较强的反击，能够翻红或者至少持续一个休市，但这种情况我觉得对吧，大概率基本是见不着啊。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从逻辑如果出现，当然是最好的情况，那就不用担心强势补跌了，基本是持股为主。但这种情况还是一个概率太低了啊，较大的可能就是低开之后继续惯性回落，我觉得这是更大的可能预期啊，更大的会预期。而如果这个时候看持续了，如果回落这个弱势能够持续接近一个小时，得又是一个加速杀跌，就跟周一的差不多啊。当然这是一个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那能减仓的还是尽量减压，对吧，仓位降下来为首要，因为这种本身整个指数跟这个强势补跌共振之下，这个杀伤力可是够大的。但如果回落不持续，咱别说这个低开惯性回落之后，哎，下面有抵抗啊，比较强的抵抗反击，那可能更多指数层面可能就是一个回落之后震荡的概率偏大。如果这种走势主要防范强势补跌就可，而近期跌多了的个股就不建议杀跌了。所以说还是一个啊，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怎么走，我觉得很关键。我觉得这么一说，是不是大家应该说可能会说得够清楚了吧？因为很多时候九点半到十点半会怎么走，没人提前知道呀，你只能预测呀，对吧？能够提前知道是神呀，对吧？咱又不是神，是吧？那只能预测。而既然是预测，那必然是仁者见仁。但是最关键的是怎么确认，怎么应对。因为较之预测来看会应对，这才是我们所追逐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早评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那我们中午的午休盘点再见。